娇羞的俏模样让我更加冲动起来，连月琴都以为我下一步就是顺理成章的尖进去的时候，我却突然搂着春花停了下来，用软手铐和纱巾将毫无反抗能力的春花反捆了双手。月琴问我要干什么，我回忆起一年前在食堂顶屁股玩他的往事，那时候就是这样被张胜发现挨了顿臭揍。我志得意满地对着光屁股反捆双手的玉女公主说，
春花，当年老子就是顶顶你的屁股就被张胜任意羞辱了一番，今天老子就在你身上讨还公道。这大过年的，张胜肯定在想你这个漂亮的女朋友了，他当初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子今天就好好的玩玩你这只高贵纯洁的天鹅玉女，在她想得流口水的时候，老子再好好吃吃你的天鹅肉。
已然就范的春花一听我恶狠狠的口气，畏畏缩缩的，哪里还说得出话来。月琴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劝我，白秋，人家春花早就是你的女人了，被你压着干了无数次了，那些陈年旧账你还提她做什么呀？
你别管。
我一把捏住她毛裙下丰挺的奶子，厉声喝住了她，这下她也不敢多说话了。拉着月琴和春花上了床，我让仙娇拿了三大杯矿泉水过来，然后将床头柜上的东西清理掉，从卫生间拿了一个透明的塑料小脸盘来，那是春花平时洗脸用的。月琴和春花都有些纳闷地看着我，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最后我将枕头立起来斜靠在床上，让月琴马趴在身下为我吹箫挑衅，春花跪在身边任我亲嘴摸奶，让仙娇拿来数码相机开始拍摄。我笑着说，
我最喜欢的前戏就是让美女替我吹箫，自己爽了，美女也动情发浪了。
月琴一边往下面吹着，一边用小手打着我表示心中的不满。我开始给光着屁股蛋子的玉女公主春花灌水了，一杯两杯三杯，到最后她实在喝不下去了。没过多久她说要小便，我笑着调戏她，
别说那么文雅，老子听不懂，说想撒尿，再说一次让爷听听。
他低声说，爷，我想撒尿。
说大声点。
春花终于羞红了脸，大声哀求着说，爷，人家想撒尿嘛。我终于满意了，让他蹲在床头柜上，漂亮的二十岁玉女大姑娘，忍辱含羞，脸蛋俊俏，短发动人，上面是粉红色的高领毛衣，怎么看怎么清纯秀丽，但下面却不大一样。在床头墙灯的聚光灯照射下，光着屁股露出的毛茸茸嫩逼毛发可辨，两条漂亮的长腿肉色丝袜和米黄色高跟中筒靴子，夹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小脸盆，怎么看怎么冲动。看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了，将已经动情湿润透了的美腿皇后月琴按得侧躺在床上，上面双手恣意玩弄着她高耸肥美的一对奶子，下面将她的黑色毛裙反撩到腰间，大鸡巴一下日进了她的湿润滑腻的骚逼里。我们双眼都注视着春花的小嫩逼，想看着天鹅玉女大姑娘的尿是怎么撒出来的。春花羞得呻吟，下面迟迟撒不出来，月琴被我长枪大棒日的银身叫床声声动人。我怕文丽听见，直接掏出春花的钉子内裤塞到这大长花的嘴里，这下动静果然小了，兜里还有一条月琴胯下扒出来的深红色钉子裤，带着月琴身上的腥骚味儿，我直接递到春花嘴边，让他用嘴刁含住中裤那接触月琴骚逼和屁眼最肮脏的一截。 漂亮的脸蛋上挂上这么一件装饰，显得春花特别的淫荡、性感而下贱。仙娇在一旁拍着，忠实地记录下月琴的淫荡，我的无耻和对春花这大闺女的羞辱。终于，春花再也憋不住了，一股淡黄色的尿液撒了出来，先是一小股，好像这股尿也有些怕羞了一样。我看她臊得满脸通红，羞辱难当，连那对会说话的大眼睛都闭上了，觉得有些不爽，一边举着月琴，套着深红色高跟靴子的有型有款的大白腿干着，逐渐高潮冲动的有些发狂的她，一边厉声喝令他：
春花，别闭上眼睛，张开看着你家达达是怎么干你姐的。
春花叹了口气，俏丽的脸蛋上挂着几颗羞辱的晶莹泪滴，嘴上叼着液气的内裤说不出话来，只有呜呜咽咽的声音。终于好大一泡撒了出来，盆子里溅得咚咚直响，还有些都溅到了外面。春花紧闭着嘴没有生气，月琴虽然含着春花的小内裤，此时也兴奋到了极点，嘴里发出很大很大沉闷的声音，屁股主动地迎合着我的大鸡巴的抽插，突然一动不动地将我的兄弟夹得紧紧的。我似乎感觉到一股暖流在温润着我的下体，在极度的快感酥麻中，我继续抽索了两下，终于也丢在了头号产花月琴的骚逼里面。老孙的东西的确霸道，这才是今晚丢的第一次，我当然不能算过了瘾，就手将刚撒完尿还有些发呆的蹲在床头柜上的俏丽玉女春花拉了下来，坐起了身子，从她嘴里取出那条被雕出的牙印小内裤，在鸡巴上胡乱擦了擦，然后双手掌着他的秀美真手，深一下浅一下的开始尖他的小嘴。春花此刻被反锁双手，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只能是任我轻薄玩弄。我让被干得有些爽歪歪的月琴就下身子去舔他的骚逼，那里才撒了尿，我嫌有点脏。月琴虽然有洁癖，但慑于我的淫威，又为了争宠，只得乖乖的就随到春花那热腾腾的小嫩逼上，强忍着一股略有些冲鼻的腥骚气息，伸出舌头舔弄起来，抱住腻滑的身子。我轮流干了羞涩的春花和清纯的仙娇，尤其是仙娇双腿中夹着的那个又浅又嫩的小香逼，就像一个温暖的小肉钻子一样，特别有感觉。没晃悠几下，就将我残留的欲望和白灼的精液全给钻了出来，我的脑袋嗡嗡直响，一股很温暖很放松的感觉包围了我的全身，放松和满足感浮上心头。三名高跟美女就这样被我压在身下，一晚上每每试遍了他们的水深水浅。女人呐，也许今生再离不得了，有漂亮风骚听话的女人在身边，实在是艳福无边呀。大年初一了，我却直睡到中午才起床，在三位美娇娘的伺候下吃完早饭，仙娇问我昨晚安排放进卫生间的春花的那一盆东西怎么处理，我饶有兴致地让她去拿来瓶200毫升的小矿泉水过来，腾空以后撕掉包装，让她用白纸做了个漏斗，小心翼翼地将那有些发黄放久了带点味道的美人尿装了进去。但我兴高采烈地拿着这只足装了大半瓶淡黄色液体的透明小瓶子出来拿给春花看时，春花臊得粉脸通红想过来抢，我哪里能让她得逞，将瓶子扔给月琴，腾出手来两把将她制服，就手两下干到她的屁股蛋子上，让她叫出了声。我冷笑着说：
春花，你别跳，老子正好想找你，工作还没有完呢。
春花一听，将头埋在沙发里不敢抬起来，
乖乖的听话，来给我写上富春花之尿5个字儿， 老子给你贴上，别弄混了呀。
我强拉着春花坐在梳妆台前，将一支签字笔插在她的手上让她写。春花一听，委屈的简直要哭出来了。月琴一旁看着，觉得有些实在过分。她很清楚我手下的这几个漂亮女人都跑不掉，自己更是首当其冲，很快就会被如法炮制的砸出这么一瓶来。连忙替春花求情打圆场，说只要写名字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头了。我觉得很有理，终于逼春花在一个小标签上写出了她的名字。我将有些歪斜的傅春花三个字端端正正地贴在瓶子上，仔细端详，笑着说，
今后你们每个人建个档案，整套包括三毛写真集和几盘袋子，再放这么一瓶就够味儿了，真他妈的挺绝的呀。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听我这么一说，不仅春花，连仙娇和月琴的脸都红了起来。我看他们都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想想自己也的确有些出格，便让仙娇将瓶子收进我的储藏室，拉了月琴和春花坐了下来。
你们两个是我最爱的，总带在身边玩。不过今天我看见了春花写字不怎么好，上面有几个有学历有文凭就不用说了，连仙娇和桂华都出去历练了一下，你们想不想出去学习一下呀？
我温柔地问着这一对艳妾。想。月琴那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看着我点了点头。
春花呢？你也表个态嘛。
春花想了想，低声说，我也想。
这样就好，你们的确应该出去学习学习，提高一下文化素质和修养，毕竟容貌只是暂时的，而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你们的气质。
那是不是学好了以后也就不会这样作践人家了呀？春花问了句。
闺房里的事儿都是一家人，说得上什么作践，又没有外人知道。
我笑着安慰着春花说，月琴听到了这里也点了点头。春花，你也别太当真，爷虽然有点过分，但我们姐妹身子都是他的了，又何况……说到这里，她突然觉得有些失嘴，红着脸来了个急刹车。
别说什么了，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郑重其事地对他们两个说，
过了春节，就到隔壁的江陵大学给你们报名。参加文秘和工商管理的自考学习班，很快就要到用人之际了，你们好好学，别给我丢脸。
我行吗？以前可只是个初中毕业呀。春花抬起头来，用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看着我，那股纯真很让我心动。
有什么呀，不懂就问隔壁的这几个，我也可以教你，好好学习吧。学会的东西永远都是自己的，而自己的东西才永远可以依靠呀。
听我这么一说，两个女人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第59章，俏女琴心。不知怎么的，只要一想到狐狸这个美丽而懂事的大美女，想到在同一个城市，有这个她和我的心在一起跳动，我心中就充溢着一股感动和兴奋，生活中也像充满了希望。想到明天就要和他一起去北方享受平生头次的雪山温泉浪漫之旅，而自己和谢娟、月琴还没有做什么准备，时间十分紧迫，便给他挂了个电话。家里没人，在打手机，电话中熙熙攘攘的，像是人很多的地方。我们彼此到了春节问候。原来他早上起来就开始列出了计划，在市中心大肆采购了半天。白秋， 你什么也不用管了，只要把羽绒服和雪地锹准备好了就行。狐狸很高兴地在电话中说，他的热情也感染了我。
雪地锹有高个的吗？
我笑着开玩笑地说，没有，等你发明呢。他笑着挂断了电话。我等文丽起来，便主动拉他去逛街。看见我如此主动约他，使他也很高兴。我们带上月琴、谢娟，帮着当参谋提东西。临出门的时候，文丽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
白秋，我包里没有多少钱，昨天都花了差不多了，卡上好像也不多了，玉凤忘给我存了。”
我顺手将揣在兜里的一张龙卡递给他，
就这张了，你呀，可劲儿的花吧。
文丽多少有些贪财，似乎女人都有这个毛病，一把将卡扯了过去，很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多少呢？扣我花吗？
我伸出五个指头给他看，
5000吗？小50000呢、啊。够你花一阵子了吧？
文丽也不顾身边的月琴和谢娟看着，一把扑进我的怀里，搂住我的脖子给了个热吻。我心里暗想，其实文丽也挺好收拾的，只要顺着她的性子来，老虎也变成了猫，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先到了百瑞，这里主要以销售服装类为主，在江宁市算是比较高档的百货店了。今天是迎春大酬宾，现在的百货店动不动就打折扣。文丽一进这里真是如鱼得水，再加上谢娟在一旁当参谋，风头很劲的样子。我看着月琴好像没有多少热情，等文丽他们试衣的时候悄悄问他：“
月琴，我的小心肝，怎么不喜欢这里吗？”
太贵了，我不适应了。
不过，就这么看看也好。
那我们找个地方喝咖啡吧，好吗？
我很温柔地对他，其实我对自己欣赏的女人总是很温柔的，在床上粗暴一些，也觉得是另一种形式的温柔。好吧。他点了点头，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笑了笑，这个平生第一个让我动了真情的女人，在相处这么久了以后，让我依然有些着迷。我们来到了3楼的台式咖啡屋，叫了2杯炭烧咖啡，一边听着钢琴曲，品着咖啡，一边很随意地聊了起来，很温馨，很柔和的灯光下，享受着休闲的下午时光。
月琴，你现在每月工资多少？
2000不到吧。怎么，你今天开始关心起我这个下人的工资了呀？月琴有些奇怪地反问我。
觉得怎么样啊？够花吗？
说真的，才到飞龙厂里上班的时候拿4500，好像也可以过。后来进了模特队，工资涨到了1000多，花着花着慢慢也就适应了，到现在每月2000左右，反而有些觉得不够了。
为什么呢？
我有些奇怪起来。
人家整天陪着你，老家都很少有机会回去。原来那个死鬼是想都不去想了，但自己家总得顾一顾吧，父母把我养这么大呢。
他斟了一口咖啡，我也品了一下，香气挺浓郁正宗的，精神也略微一振。是啊，多亏了他的父母，培养出了这么多修长美貌、略带风骚的大长花，让我的生命中也多了些光彩和艳丽。月琴接着说了下去，他们现在的身体不太好，得照顾照顾。再加上有个弟弟，去年11才在大家的张罗下成了婚，
家里为给他修房子借了5万多的债，这些我都得担呢。看着他略带点忧郁的面容，让我心生情愫万千。我将椅子拉得更靠近他，将手放在他黑色棒针长裙掩盖着的大腿上，紧套着一层天鹅绒长袜的大腿显得细腻滑润，很有质感。